社会我赵姐，人美路子野，可盐可甜可霸气，好赌好酒又花痴，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，写最清新的诗，喝最浓烈的酒，撩最暖的汗，撕最渣的男，活最真实的自己。李清照要是活在现在，一定是超级大 V 大 IP。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不在写词就在喝酒的话题女王。大宋一杰李清照，1084年生于济南，就是后来乾隆遇到夏雨荷的地方。父亲是大文豪苏轼的学生礼部员外郎，放在今天呢，就是副部级的干部啊。在老爸的影响下，他饱读诗书，博古通今，17岁时一首《如梦令》火遍京城朋友圈。这首《如梦令》呢，在今天也被一部电视剧做成了主题曲。
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，试问眷恋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
李清照呢，还是大宋的赌神啊，堪称赌博界的鼻祖。在宋朝有一种赌博游戏叫做打马，他不仅爱玩，还成了打马界的终极玩家。闲来无事就约上三五个好友一起打马，更夸张的是赌桌上的他常常是名牌超级加倍，逢赌必赢，社会的不行，经常是赢钱赢到手抽筋，人送外号大宋女赌神，多次登上大宋热搜榜。这还不算完啊，为了显示自己赌博的专业性，咱们无私的李清照小姐姐为了带领大家一起赢钱，还专门写了一篇打马图序，列出了20多种游戏方式，并逐一评论，将自己的打马经验详细的传授给世人。据专家考证，打马很有可能就是麻将的前身。有网友戏言啊，说山东人的酒量是青岛不倒我不倒，雪花不飘我不飘，不要问我的酒量，手指大海的方向，但愿海水变成酒，浪来一口喝一口，风过山东带酒香，人过山东醉一场。那么作为山东人的李清照到底有多爱酒呢？看他写的词里啊，到处散发着酒香，你就能猜到。在李清照目前流传的58首词作品中，有一大半都提到了酒。可以说啊，他的作品的含酒量比李白还要高。世上的诗人千千万，赵姐怼了一大半，真实的李清照除了喝酒打牌还有点飘。怼遍大宋文坛，伤害性不大，但侮辱性极强。苏轼大爷音律不协，柳永破词庸俗低级，至于陆游，我懒得喷你，在座各位全都是垃圾。一身才气的李清照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的焦点，收获了一大批的铁杆粉丝之余，更是吸引了不少同龄男子的目光。从他16岁开始，上门提亲的人就从未间断过。18岁那年，李清照在六大街的时候被京城才子赵明诚碰见。赵明诚看见正在猜灯谜的李清照，这个心呐，就不自觉地被眼前这个灵动的姑娘给俘虏了。一番思想斗争之后，终于按耐不住那颗蠢蠢欲动的心，鼓起勇气上前搭讪：小可爱，这道灯谜的谜底我家里就有，要不要加个微信，我回头发给你。李清照微微一笑，就这样两人认识了。赵明诚回到家里之后啊，就赶紧把自己心里的小九九告诉了父亲。赵明诚的父亲呢，是中书侍郎，约等于正部级。赵爸爸听后啊，是10000个支持，而且还给他加油打气：小成成，你有车有房，而且还有汴梁户口，咱不怕不怕，老爹我马上帮你去提亲。没想到啊，幸福来得这么突然。公元1101年，18岁的李清照一身红装，带着满腔幸福与期待嫁给了赵明诚。接下来是李清照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，看他们两个的恩爱日常啊，那简直是虐遍宋朝单身狗啊。婚后他俩是经常一起攒钱买碑文古董字画一起研究。新婚不久，赵明诚要外出求学，李清照不忍离别， 于是找来一张锦帕，在上面写下了一首词《一剪梅》，让丈夫带在身上。红藕香残玉簟秋，轻解罗裳玉上兰舟。云中谁寄锦书来，雁字回时月满西楼。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一种相思两处闲愁。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却上心头。此时啊，只要是丈夫离家外出不在身边，李清照都会陷入深深的相思。在赵明诚出走的第 N 天，李清照写下了《醉花阴》寄给他。薄雾浓云愁永昼，瑞脑消金兽，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。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你瞧瞧啊，真是一万点的甜蜜暴击啊。然而呢，正是这段时光太过于美好，才会更加显得李清照的后半生的悲苦。宋代的变革和党争严重，赵李两家也深陷其中，浮浮沉沉。靖康之变以后，宋室难度，在逃亡生涯中，时任江宁知府的丈夫面对国难时的软弱，气得李清照啊，直接写了一首诗来讽刺懦弱胆怯的丈夫。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，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赵明诚听了这首诗后呢，羞愧难当，郁郁寡欢，于公元1129年疾病发作去世了。在赵明诚去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李清照都是神情恍惚，居无定所。辗转中，他先去了绍兴，又流转到了杭州。谁曾想，就是这个景美温柔的地方，有一个渣男正在等着他。漂泊到杭州的李清照，在孤苦无依的时候，经人介绍认识了张汝舟。很快啊，这个张汝舟呢，就对李清照展开了热烈的追求。他会在饭局上越过一大群人，主动坐在李清照身边，给他添酒加菜，和他谈笑风生。也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忽然捧出一束鲜花，对着女神声情并茂的一字不漏的背诵她的词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张汝舟确实是一个情场的撩妹高手啊。在他温柔浪漫的攻势下，李清照沦陷了。他以为爱情再次降临，便奋不顾身地投入爱河，选择再婚。李清照49岁时，一头红纱成了张汝舟的新婚妻子，幻想着婚后自己的生活该是多么的幸福，余生终有依靠与陪伴。谁知道他等来的不是细心的呵护，而是张汝舟的虚伪面目。原来这个曾暖如春风的男人，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渣男，是一个心术不正的感情骗子。他娶李清照更多的是为了得到他手中的那些文物古籍，很快他就暴露了本性。为了脱离张汝舟，李清照手撕渣男，向官府告发了张汝舟。此事过后，他已年过半百，这时候的李清照不再年轻，也没有了年少时的天真烂漫，也不再爱写一些文艺小清新的词。后来他又去了京华，期间呢，写了一系列的大气诗作。再后来，他终于将赵明诚的《金石录》整理完，并为其写了后续，一部考古大作从此诞生。70岁的李清照悄然离开了人世，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。李清照的一生看似在不断的失去，失去安逸富足，失去美满爱情，失去国家，失去家庭，甚至失去尊严，但是他始终没有失去一个绝世才女的骄傲和坚强。他不断的创作，不断的突破自己，从来没有对命运屈服，为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女性榜样。生活给予他的痛楚是他人生的不幸，然而这种不幸却成为了中国文学的大幸。他用独具一格的文作为中国文学增添光彩，使他熠熠生辉。打开历史的长卷，阅读他的诗词，每一个字都重重地敲击着心灵，让我们一次又一次记住那个特别的名字——李清照。